Welcome to Take It From the Top. I'm Chris Ross, manager of Washington, D.C.'s famed Blues Alley, and your host. Blues Alley has hosted some of the finest musicians to ever walk the planet. We have four of them here for you. Four Generations of Miles is four super musicians teamed up to celebrate a music icon, Miles Davis. Jimmy Cobb on drums, Sonny Fortune on sax, Buster Williams on bass, Mike Stern on electric guitar. Let's have a listen. What was the impetus of the band? Whose idea was it? How did it come about?
It was originally Chesky Records that kind of came up with this concept of Four Generations of Miles, but it was a different configuration. It was with Ron Carter and George Coleman originally. We actually recorded one thing live, but then we kind of, Jimmy and I kind of, without really talking about it, changed, you know, with this to this membership, you know, which to me is a brand new band. I mean, we could call it Four Generations of Miles or something else. I mean, we've all played with Miles Davis in different generations, but when you get guys like Sonny Fortune and Buster Williams, it becomes that band. You know, they're such strong personalities, amazing musicians, and so it's a whole different band. We want to record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forever, and it's hard to get everybody's schedule and all, but want to record another something, maybe in the studio or maybe live with different tunes, you know, doing different standards or maybe some originals. Because this band, for me, is a ball. I'm always like, whenever I hear we got a gig, I'm going, yeah, this one I'll have a ball on. You know, it's always fun.
We should do it live at Blues Alley.
We're ready for it. Yeah, be the next trip around.
Yeah.
Bring your stuff in tomorrow, since we're here.
That's right.
Now, each of you played with with Miles Davis at different points in his career. What sort of, for me, you know, as not a musician, when you hear a song, it immediately takes you back to a certain point. So what kind of feeling is there a song, like when you hear a song, is there a song just immediately take you back to a certain point, or was it?
Well, I guess it all goes back to Miles Davis one way or another. And whatever time we played with him together, you know, the feelings are about Miles. I guess so. We play a lot of Miles songs, you know, and we can all remember where we were and what we did when it happened, you know, we remember Miles. So, and another thing I want to add to what he said about the conception of this music, it was Jesse was a friend of my wife's, her name is Elena. And she, it was her concept to put this together to make the record. You know, so I want to give her a little, her little kudos.
Don't want to forget out the boss.
You know, because if I don't, I can't go home. So I'd like to put that in there.
It was a great idea. I'm just so glad it's keeping going. And I especially like this configuration. It just, vibe-wise, it just works. It just seems loose and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which, you know, and I get inspired every time playing with these cats.
You
know,
how do you pick the songs? I mean, is it just sort of songs you played with Miles, or just songs sort of that come catch the spirit and sort of roll with it?
Kind of like that, and we played some of these tunes we recorded on that earlier record with Ron Carter and George Coleman. That was a different band, and that's why I say I want to do another. We're all kind of talking about doing another recording with different tunes, with some of Miles's tunes or that Miles had played, some standards or some originals, and some originals, I guess, you know.
But. So how has the band evolved since, I know you, Ron Carter and George Coleman were the original members, and how did Buster and Sonny come into the band?
They were the cats that kind of, originally Buster did it with George, and then Sonny started doing it. You know, we said, you know, because George couldn't do it, was going through, I guess, some stuff that he didn't feel like playing so much. And so Sonny was available. And then when, you know, it just completely changes when you get cats like that. And it's just, for me, I love that combination too. It was great, but this for me is just works better. I mean, it just seems like it goes in a different place.
I think that leads us into hearing a couple more tunes. You guys up to play us a couple more?
Yeah. The next thing is this kind of free ad lib thing. Right? You say the ad lib of the ad lib.
Ad lib of the ad lib.
We call it the lib.
Well, here we go with the lib.
Thank you.
like to take this time just to sort of get an experience from each one of you guys and dealing with Miles Davis and the music, and we'll just start with Mr. Fortune.
We'll start with Jimmy, because
we'll go chronologically. Mr. Cobb started with 1957 to, I think, 1963, and you were playing on the most seminal, one of the most seminal jazz records of all time.
Miles called me one night and says, Joe is not going to be in the band, and we want you in the band, you know. So I said, okay. So he says, I said, well, what's happening? We didn't talk money or nothing. I said, what's happening? He says, well, I said, where you working next? He said, actually, I'm working in Boston. I said, in Boston? Yeah. So now I don't know it, but he's in Boston now talking to me, and I'm in New York, you know. So he says, yeah, well, we in Boston, you know. I said, oh, yeah? He said, well, what time you start? He said, 9 o'clock. So it's 6 o'clock. You know, Boston's like 400 miles. And I said, whoa, whoa, whoa. I said, how am I gonna do that? He said, you want the gig, don't you?
Yes, that's jazz. You gotta improvise in it in every sense of the word.
So I scuffled and got up there. You know, they had a shuttle that left. It would come here in 55 minutes or go to Boston in 55 minutes, you know. So I got the drums together and went to Boston. And to George Ween had a club. That's the club he was working in. Mm-hmm. So when I got up there, they were playing already. You know, it's like okay. I snuck up and set up the drums, and they were playing around about midnight. And there's a spot in there where it's like an interlude, and the band says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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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and I played that with them, and I was in the band. That was it.
Buster Williams, 1967, I believe you said was the year. One recording you did with him, but you played many gigs.
Yeah, I was living in Los Angeles at the time. I was with Nancy Wilson, and I had just moved out to Los Angeles because Nancy wanted to relocate, and she wanted the band out there, and I had just got married. So as a wedding gift, she moved me and my wife out to Los Angeles. And this day I got a phone call, and it was Herbie Hancock. And he said, Miles wants you to come up to San Francisco tomorrow. We open at the Both End. So after I hit my head on the wall a few times, I said, sure, I'll be glad to. So, and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Nancy was taken off for about 5 or 6 weeks. So I went up to San Francisco and joined Miles and worked for him those 5 or 6 weeks. And he wanted me to stay with the band, but I was doing so good with Nancy at the time. I just bought a yellow Stingray Corvette.
Ooh.
And Nancy was paying me every week, whether we worked or not. What do you call that?
I don't know. Good.
Very good.
So I did this stint with Miles, and then he came back to L.A. the following year, and I did another stint with him. And we went in the studio one day and recorded one song. I think it was Wayne Shorter's, what was it? Not Water Babies, something. I forget what it was. And so when I was in the band, it was Wayne Shorter, Herbie, and Tony Williams. So this was 67, 68.
Mr. Fortune, we'll keep it chronological here. I read where you were with McCoy Tyner and Miles had asked you to join the band. You turned him down once, and then he came back around, looks like 1974, and you decided to accept. And did you get the same sort of immediacy in your invitation to the band?
Well, what had happened was, at that particular time, I was working with Buddy Rich's band, and Max Gordon asked me, did I want to bring a band in the Vanguard? And I said, absolutely, because I had been working there prior to that with McCoy. And so Buddy and them didn't want me to take off to go in the Vanguard with my band, but I told him, I said, man, I have no choice. But anyway, so, and he was getting ready to go on the road. So the last night, Miles came up to me at the corner of the bandstand. You want to join my band? And that's how it all came about. So I went back and told Buddy that I was going with Miles.
How's that go over?
You can tell by the reaction.
Well, his manager said, you know, I mean, you're gonna. I said, hey, man, yeah, I got to go with Miles. So, and what made it a little easier, we were getting ready to go on the road, and I wasn't necessarily looking forward to going on the road. So just by coincidence, it worked out from the Vanguard to Miles. And that's how it all came about.
Now, Mike, you catch him in a completely different point in his life in the music. You joined in the 80s, so tell us about that in the sort of the electric period.
He'd been, I mean, you were in kind of in the electric period, too.
Well, that's what I wanted to mention, yeah. that the lib that we played was kind of in the concept of when we worked with Miles. It was more into fusion.
And more open in some way.
Electronic.
He was always pretty open, right? Even the way he would play standards was always...
Right, it was always his way.
He didn't say, it was his way, but it seemed like, to me, he never told somebody, you got to do just this.
Right.
Sometimes he would do it, but most of the time he'd try to leave it open so somebody's personality could
wanted,
shine.
Your sound, he wanted you. That's why he put...
Right. So after he'd been in retirement, he hired Bill Evans, who was recommended by Dave Liebman, you know, who played previous, you know, and Miles had been off for like 7 years,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Bill and I played a little gig at a little place in Boston, and Bill said, I'm going to recommend you to Miles because he's got a guitar player, but they're not really getting along. And I knew the guitar player was a beautiful player, but it wasn't working out personality-wise, so... eventually he heard me with Billy Cobham. I was playing there about a year after Bill had said, you know, he was going to recommend me. And Bill called me up. There was a little payphone on the wall. It was at the bottom line. Mm. And he said, you know, I'm bringing Miles to hear you. And I said, oh, shit. So, so he brought Miles down, and Miles really dug it. So he calls Billy off the bandstand. Oh, we're playing, and he calls Billy Cobham off the bandstand. You know, Billy Cobham, great drummer.
While you're playing.
While we're playing, and he says, tell your guitar player to be at Studio B tomorrow at Columbia Records at such and such a time. So Billy gives me that message after. We're playing. Where's the drummer? It's his gig, you know. And anyway, Billy, we finished the set, and Billy passed that along. I grew up as an electric guitar player listening to Jimi Hendrix and Jeff Beck and a lot of rockers and blues players and playing on the radio, or, you know, a lot of Motown, you know, stuff. I grew up in Washington, and there was a lot of soul music on the radio. I play along with it, you know. It's kind of, but when I got into jazz, that was what I started loving completely. Is more straight ahead, quote unquote, straight ahead, and then trying to mix it up, you know, in a way,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say, okay, I never listened to the other stuff, which is in my heart also, you know what I mean? So I had to kind of mix it up. But Miles was totally open to that. He liked the fact that me and who was playing at the time? Well, Bill, of course, was a great bebop player, you know, a great jazz player, too, Bill Evans. He liked all those lines. He liked all that stuff. And so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man. But at first, we didn't think he knew what he was doing in some ways. It was so loose, you know. At one point, Gil Evans was there. We were rehearsing at his house on 74th Street or something like that, his apartment. 77th. And we'd rehearse up there. And Gil was, you know, kind of helping him put his concept together, kind of. And it was loose. He had an idea, but he wasn't quite sure. So one time, Gil was playing, hey, Miles, remember this? Right, he was playing a little melodica, real up high. And Miles, because he used to quote from that tune. It was a French folk song. Right. And it was, and then he started playing it. Marcus goes,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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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And it became Jean-Pierre. And Miles put his name on it. It's actually a French folk song.
He did a lot of that.
Well, on that note, let's get into one more tune. You guys will play one more for us?
Yeah.
Here we go with Four Generations of Miles. Thank you.
если говорить о причинах вашего импичмента, ну, много было написано, но каких-то конкретных фактов было, к которым можно по-разному относиться. А если так вот в общих чертах сказать, вас лишили должности из-за очень близ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Россией?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не было бы правдой, или не совсем было бы правдой. Прост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сказал мне непокойный, он тогда был моим заместителем, члена Европарламента Роландос, академик Роландос Павильонес. Он сказал про меня, что президент Паксос сказал, что он не будет никому служить, ни американцам, ни России, а только литов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И это не нравится. Это не нравится тем странам, которые думают, что они управляют миром, и от их решений зависит судьба не так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ли судьба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е принадлежат таким больш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 И я всегда старался, что дела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литов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были на первом месте. Но думается, что время еще не подошло, что каждая страна может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как-то достигать своих целей, как-то мир подразделяется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блоки, подразделяется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союзы. И может одному союзу не понравилось, что я делаю, или второму союзу не понравилось, что я делаю. И может желание иметь управляем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еще до сих пор жива. Может так.
Желание кого?
Тех больш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которые имеют глобальн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все...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и так выглядит,
потому что... Конечно, но вопрос был так, можно ли сказать, что хорош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Россией – это самая такая веская причина. У меня желание было иметь хорош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 все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и с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с Германией, и с Россией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тому что много моей жизни связано с Россией. Но все-таки президент должен служить своему народу.
Политика, как и история, не имеют сослагательного наклонения. Но если все-таки вернуться во времена ваш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тва, вот что бы вы сейчас сделали по-другому?
Чуть-чуть и по-другому работать.
Например?
Ну, например, мне советовали,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 вы стали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наслаждайтесь. Наслаждайтесь, разъезжайте по чужим странам, а там... Благодарите судьбе, что вы президент. Награждайте других людей орденами, медалями, устраивайте приемы. Наслаждайтесь жизнью. Зачем вам там вмешиваться туда? Может, это было сказано с каким-то намеком, может, это просто так человек, или не один он был, советовали. Но... Жизнь, наверное, прекрасна, что ты достигаешь своих целей и принимаешь это как урок, как испытание, как какую-то стартовую площадку для будущего. Я так считаю.
Российский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 Юрий Борисов, который фактически сломал вам карьеру, вот как урок, вынесли вы что-то с этого? Поддерживали бы теперь бы с ним отношения, если бы... ситуацию можно было вернуть назад.
Он сейчас солидный бизнесмен, богатый бизнесмен, влиятельный. Если бы его не было, я так думаю, если бы его не было, его надо было придумать. Был тогда не Борисов, был бы Иванов или там какая-то другая, и русская, или какая-то другая фамилия. Надо было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чтобы как-то иметь то ли палку, то ли через кого-то бить. Так вот я е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яю, если не существовало, не было его, а просто тем, которые задумали этот заговор или переворот, надо было просто его придумать.
Как, на ваш взгляд, изменилась Россия? Менялась ли она?
Я попробовал бы ответить на ваш вопрос такими словами. Ну, я люблю этого политолога, политика, и это был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работал в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Это Збигнев Бжезинский. Он про Россию говорил, и я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держиваю, что Россия всегда хотела иметь решение на события в мире. Всегда. И 100 лет назад, и 50, и сейчас. И вот за это время, которое вот вы спрашиваете, за 11 лет,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а охота очень выросла. Име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а решени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событий,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регионах мира, это стало очень очевидно.
Сейчас в Литве военный призыв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адо ли Литве опасаться России? Надо ли Литве бояться России?
Я противник этого.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нужно. Я думаю, что каждой стране нужна армия, каждый...
那我们虽然呢，就这个金融业务所建的份额在下降，但是因为这个饼大了，所以整体的业务规模呢，还是有点增长的。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呢，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是能维持。但是我们要同时看到呢，不要说是国际上的竞争了，就是从上海。 竞争跟深圳、广州方面来的竞争就越来越激烈了，因为就是广州、深圳，他也期望成为一个金融中心，成为一个航运中心，成为一个服务中心。所以呢，梁振英的时候所说的，他是一个超级的沦落人。那你跑到广东听听，他们都在冷笑。 就是他们根本就是说，我不需要联络人了，我辞职能跑出去了，我不要香港做前店，我在后厂，我现在也要我当店了，我要建立我的店面了。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说呢，就是我们不能悉数的提升我们的竞争力了，我们的确是面临了相当严峻的挑战。事实上，一般估计呢。 到明年呢，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呢就已经很可能超过香港了。那刚才你谈跟四小龙的比较，过去我们跟新加坡是差不多的，很多时候我们比新加坡的就这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说还领先一点点。现在呢，我们是大概跟新加坡是领先我们50%了。
好的，
所以你也看。 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因为这部分的时间比较简短，请各位嘉宾的发言的时候稍微简短一些。我想提醒一下各位，那么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香港过去20年来经济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大陆这个红色资金在香港的这个势力和影响。我想问一问，您觉得大陆的所谓红色资金对于香港的经济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为什么很多的香港人对于大陆的这个经济渗透，感到不满？其实按理说，刚才桑普先生和郑女士先生都。 提到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崛起对香港还是有好处的，应该是，但是为什么香港对于很多香港人对大陆的这个资本渗透感到不满？接着刚才两位讲到亚洲四小龙的问题，实际上最近的10年或者20年，亚洲四小龙普遍的这个经济增长势头都在衰退，那么大概增长4小龙增长都在2%，最多很多也有1%这么一个之间。那香港跟其他的情况差不多，新加坡略好一点。 但是香港的情况尤其让人不得理解，因为香港跟其他，新加坡、台湾、韩国不一样，台湾受中国的挤压，新加坡呢，这个是孤悬于外，韩国呢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香港是依托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市场，13亿人的大市场，而且中港两地之间有最紧密经济安排这么一个协约，在这样的情况下。 香港经济不振，经济衰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其实后来我就理解了，最紧密的经贸安排不是为香港人所设置的，是为中国的红色资本家所设置的，为红色权贵大进大出香港所设置的。我们看到，在香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红色资本进入香港之后。 2009年，中国国有的国内资金，全国资金对香港土地的控制，2009年还是6%，现在已经达到50%，把本地的香港本地的这个房地产商已经挤出去了。中国红色资本对香港股市的控制，以前是非常小的比例，现在已经达到就是上市公司50%，市值是61%，63%。然后每天的成交啊，成交易量71%是大陆的那个股市在成交，说香港的股市基本上就被红色这个资本呢、国内的所谓的国营企业所霸占了。说红色资本进入香港之后，就带进了内地的腐败文化，那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个腐败文化使香港加剧了阶级对立和这个贫富悬殊。说港人就由此非常的不满，鱼蛋革命，那个小贩的鱼蛋革命就是一个象征，对中国说不。说这个时候就说出了一个逻辑：中共要求香港做中国人，香港人做中国人，但是中共的权贵自己都不愿意做中国人。每年开两会，大家都是欧美学生家长会，中国的权贵富豪都把家属子女移民，财产移民，然后都是人手几本护照，像古开来不叫古开来，叫博古开来，因为他有新加坡护照。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权贵资本家自己不做中国人，却要当香港人做中国人，说怎么能说得通呢？完全不合逻辑。说中共在这个经济上的倒行逆施，把香港变成洗钱中心，我刚才说过，是他的真正的动机。为什么阻碍香港的民主？为什么破坏一国两制？就是要紧紧抓住他们自己的钱袋子、既得利益。
好的，我想听听桑普先生对于这一点是怎么看的？对于中国的这个红色资本渗透香港，
红色资本渗透香港可以说是有很多方面，金融是一个大问题。刚刚陈先生也说过，就是市值的问题，股票市场根本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就算是你看到港交所啊，李小加当那个基本上是一把手，你看到那个力量非常大。在土地方面，你看到很多土地的投标，基本上都是中资的集团，根本不计成本的高额的去应标。比方说在港岛南区的一些土地，基本上根本不可以有这个价值的，但却把那个地价哄抬起来。就算香港本地很多的商人都是吃不消，那他里面也是私底下很多威严。那更重要是说，就是洗钱的问题，就很多土地、房产跟金融都是很容易有洗钱犯罪的一个嫌疑。那这一点方便中共的权贵在香港这边方面大幅的洗钱。所以你看到，无论是钱走出来还是钱进去，香港到现在对中国还是非常有利用价值。也是正因为这个原因，香港的很多金融中心或者经济中心的地位不会这么快被摧毁，也是香港赖以可以说成功一国两制完全还是没有完全的归零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我们看到中共的那个红色资本啊，可以看到除了在土地的还是在那个股票方面的一个问题，我们也看到在各个方面呢、甚至说一些补助各方面的一个公司的一些客户供应商等等，香港基本上是难以不碰到红色的资本。所以我看到这个也是一个现在香港面对一个很严峻的一个问题。
刚才桑普先生和陈伯公先生都是主要从金融和房地产等方面，我想问一下，就是红色资本的进入对于社会开放还有这个政治的自由程度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呢？郑宇硕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的确是有蛮大的影响的。首先我们了解了中国国企做生意的方式呢，是非常讲究关系的，也非常讲究了所谓背景呢、后台的。而且呢，国企来香港做生意，基本上这个高层甚至是中层的管理人员都是从国内来的，基本上香港本地的人专业人士很难呢跑到呢，很难呢升迁到呢国企的高层，甚至是中高层，是吧？而另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做事的方式，刚才呢陈先生跟桑普先生也谈过，他们很多时候不是纯粹从做生意、从盈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们就是要把钱呢搬离中国大陆，透过香港再搬到别的地方。所以这样子的考虑呢，那他们就是愿意呢以疯狂的地这价钱去买地产啊，去收购呢，那这样子本地的大财团、本地的大企业呢，他们也吃不消，他们也觉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你不能跟他竞争嘛，因为你没有这个洗钱的 考虑嘛。所以呢，你看李嘉诚这样子的财团呢，也有所谓呢把资金调离香港，而且呢，这个《环球时报》了这样子官媒了，也公开在骂他。那从香港的一般的市民来说，特别是年轻一代来说了，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们看不到他们呢发展本身事业的前景，这就是主要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民意调查反映呢，47%的年轻人也愿意呢跑到外头去了，
对，
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在香港没有公平竞争，没有了良好的发展前景，所以他们愿意呢离开香港了。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呢，国际社会是普遍的期望香港在社会开放和这个自由程度方面呢，对于大陆产生正面的影响。你觉得20年来，是香港影响内地更多呢，还是说内地影响香港更多？听听您的分析。
对，这是一个大标题。当时的疑问就是，大家都认为，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中国会香港化，而不是香港会中国化。不幸的是，20年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不是中国香港化，而是香港中国化或者香港内地化，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个一党专制的模式搬到香港。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这次《人民日报》说是号称他做了一个民意测验，通过《环球时报》说出来，他说其实内地人并不希望，中国内地人并不希望这个香港和内地这个发生变化。说比如说，他们举例说，中国内地的人并不希望香港变成另一个上海、另一个深圳，也就是说希望香港保持香港的样子。但是他没有说第二句话，或者没有做这个民调，或者说不敢公布这个民调，就是说香港中国的内地人有没有说希望上海和深圳变成香港的样子，他不敢说。我相信中国人真正这个内心心里有数的人哈，敢说真话的都知道，他们是希望，他们不仅香港人希望，中国人也希望中国变成香港的样子，不然的话就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孕妇拥到香港去这个非婚生子了，这个40%的这个香港新生儿都是内地拥过去的。中国人都知道香港好，都知道香港自由，都知道香港高度文明，说东方之珠在这个方面还是熠熠生辉。尽管在经济上好相对来说，由于中国的崛起，20个城市的挑战这个使香港好像相形失色，它的国际地位啊，但是在其他方面，它的相对完备的法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有这个就是这个社会文化文艺的繁荣等等，还是对内地人有非常大的吸引。
好的。不过我们也不可否认，就是大陆和香港的这个隔阂也很深哈，懂吗？我们知道很多的大陆人呢认为香港人对大陆人呢有这个歧视和敌意。那么桑普先生，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的大陆人认为香港人的这些，比如说像雨伞运动啊、争普选这些活动呢，只是所谓茶杯里的风波。他们对于认为香港的事情，对于庞大和日益崛起的中国呢，可以说是不值一提。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大陆的民众这种心态，您是怎么看？您如何看待两地民众的一些隔阂，您是怎么看的？
我看那个大陆的民众也有很太多了哈，所以不同的意见都会有。
对，是。
但肯定是说那个在大陆民众对于那个香港的影响，其实心里面是知道，也是很清楚的。香港有相对的自由跟相对的法治，这两点是大陆缺乏的。也正因为这两个原因呢，他们是向往的。你看到很多的例子，比方说香港怎么样去影响到大陆，比方说乌坎川，好，那个广东的乌坎川的那村的那个事情，是香港的记者主动去那一边突破新闻封锁，把里面大家不清楚的一个世界能够报告给世界的知道。也比方说那个李旺洋事件，也是他的很多遭遇没有人公布的话，外国记者也没有采访啊，是香港的记者主动跑去那一边去采访的。虽然这样子造成是一个悲剧，因为最后是被自杀，但是你看到香港对大陆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那这个始终存在的情况是，不论是在法治的自由都会有影响，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说，哎，香港现在还是一个桀骜不顺的一个儿子啊，他这个人就不，香港这个地方不听话，其实这个是站在一个天朝天下主义的那个想法来想事情。那我想到更多的那个中国人，其实说我认识的是很清楚的知道说香港这个地方不能少，因为这个是中国未来的一个希望，中国未来的一个学习的对象。即便现在香港的沉沦是加剧了，但是这个沉沦加剧是不碍香港还是一个中国以外，而且是文明程度、自由程度、法治程度更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
好的，我想刚才说到这个香港和大陆这个联系，我想刚才有几位观众朋友呢提到在习近平访问期间呢大陆香港的一些看法，他们有一位叫玉玉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他说这个封路抓人，海陆空封锁，电磁干扰，从深圳拉了一批红歌大妈到这个香港，他说恶心到吐，级别像反恐。那么这是一位观众朋友的这个叫玉玉的观众朋友他的观察。另外还有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他说这个深圳、珠海在习近平这个访问期间呢都封关，因为害怕大陆人到香港去游行。所以这两个我想请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观众朋友的观察。那么我想听听郑宇硕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香港还能有什么对于大陆除了经济上的这个联系以外，还有哪些方面能够对大陆产生正面的影响？我们知道香港人今天对于自己的这个生存或者是否还能够有这个重要性，还是存在一定的危机感，听听您的想法。
当然了，要是中国大陆里头的市民的朋友对民主对法治还是有真正的憧憬，还是有真正的期望的话，那他们一定会觉得呢香港非常重要。要是你不重要重视这个东西，你只是重视呢经济发展啊生活水平的提升了，那就没有话说了。当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在学习资本主义的时候，香港是一个最重要的学习的榜样。那慢慢地呢他们也可以呢把眼光放远一点，就是他们学习的对象呢也放到美国啦、欧洲啦、先进国家啦，那香港的示范作用也下降了一点。还有呢就是中共自己要发展出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模式，要从这个模式 的发展跟比较清楚了成长了，那香港的示范作用同样呢在下降。桑普先生刚才也提到乌滩圈的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呢，香港还是中国大陆呢信息呢流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渠道。要是中国大陆出现呢经济改革的真正的推动啊，不管你是自上以下也好，还是呢更可能的话自下以上也好，香港都会产生呢非常重大的作用。那正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呢，中共领导层呢是非常重视香港。他的重视香港呢，不是让他的民主有所发展呢，而是呢把他的对他的政权冲击的范畴呢的影响呢降到了最低最低的程度。
好的，
你也看到他不断的渗透这个媒体了、大学了，把这一方面呢更加触碰。
好的，我想最后一个问题，请各位都花个一分钟的时间来跟我们点评一下。那么首先请陈伯鸿先生来谈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国务院港澳办事务办公室前副主任陈佐尔不久前呢，他指出，他说港独势力现在有这个滋生蔓延的趋势哈。那么他而且觉得这个港台两地的这个港独台独这个河流的这个趋势，应该高度的警惕中国当局。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您对于陈佐尔的这个说法，你有什么评论？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既然这个中国跟北朝鲜打得火热，跟俄罗斯、伊朗打得火热，当然香港的独立主张独立自主的人民跟台湾独立主张人民会这个亲近，这是自然理解的。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叫做道不同不相为谋，中港两地为什么渐行渐远，那是跟一国两制这个名存实亡相关。由于这个中共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的破坏，这个互相没有共同语言，背道而驰，所以说这个就渐行远。这次习近平邀请有晚宴，说邀请有中间派的泛民的民主派十名出席这个晚宴，那是不得已而求其次，那是因为出现了港独势力，中共逼出了一个香港独立的势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而求其次，跟香港民主派伸出橄榄枝。但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阻碍香港的民主进程，拖延中国的民主进程，把香港逼向了一个走向独立的极端，这是中共自己做的孽。说今天要悬崖勒马，要退不能阻碍中国的民主化，要顺应香港民主的呼声，香港人民的呼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我希望习近平说，香港牵动我的心不仅仅是说香港的钱袋子、香港的洗钱中心、香港这个既得利益的篮子牵动我的心，而是香港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牵动他的心。
好的，桑普先生，听听您的看法。那么中 中国确实，中国的官媒我们注意到，这次在习近平访问期间，他虽然调子放得很低，而且说这个香港是牵动我的心哈，但是在官媒和在中国刚才提到外交部陆康的这个发言上，又同时显示一个非常强硬的姿态。那么尤其是把港独台独混为一谈，或者是说把他们作为一个敌对的势力来对待，我想听听桑普先生，您觉得这样的言论对于香港的民众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中共在媒体上，在那个文宣上是非常的强硬。你也看到刚刚你引述的陈佐尔先生说一个争夺管决权的斗争啊，他认为现在是香港是一个好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觉得发小脾气都能容忍，但是要自立门户六亲不认啊，独立建国那就不行了。那他觉得香港去殖民化做得不够，但是却去中国化却出来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有点小题大做。简单来讲，台独的那一种情况跟香港的那个所谓港独的声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台独跟独不独也好，台湾还是一个台澎金马这个地方，绝对不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能够碰到的地方。他们也有自己的制度跟军队，
对，
香港却不然，所以两个本质上的问题是不同的。那港独的问题也没有付诸一个行动，那只是口头上的一个论述，所以这个我认为还是言论自由的范围，而不涉及到一个就是真的港独实行的问题。这个也是回归到张德江在5月27号曾经讲过哈，要加强那个香港的国情教育跟法治教育，从小培养正确的国家民主法治的观念。
对，
你看到这个强硬的讯息，就回应了我刚刚一开始说的，就是一手软一手硬，对于能统战的能统战就统战，对于那个要打压的就大力的打压，胡罗跟大巴一起来做。
对，好，郑宇说先生，您只有40秒的时间。我们知道林郑月娥也提到这个要把培养，要从幼儿园就开始培养香港人我是中国人的观念，您觉得这样的做法对于香港人会有效吗？你有30秒的时间。
当然没有效了，你看看就是中国大陆本身大专院校的马列主义的教育基本上也不发生作用嘛。你看看台湾这个威权政府时代的同样的思想形态的强迫教育也不发生作用了。相反来说，我们在2014年你就看到了台湾的太阳花学院啊，我们的占领运动呢，甚至是澳门也有学生运动，这几方面的相互的示范作用还是非常强烈的。我相信这样子的示范作用还是持续的。
好的，郑宇硕先生，谢谢您。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香港的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教授、香港律师和专栏作家桑普先生以及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美国之音在明天和后天还会继续为您报道香港回归20周年以来的方方面面。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